一个人目光短浅，只看眼前，危险在前面，他根本不知道。第二，无知。今天是最多教育但是最无知的时代，很多知识分子自称是知识分子，其实是一无所知，他大概学了一点资讯，从别人的书里边听别人讲了一些东西，会一点数学，会点物理，那个重要吗？他的知识既不全面又不深入，到了博士实际上是窄视，是不是这样？但是最重要的东西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他自己是谁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他不知道，他有什么价值他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也不知道，所以他白活一辈子。最后一个，就是当人无知的时候，人还骄傲。这个时代的人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骄傲的时代，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了不起了，我们有了手机了，我们有了电脑了，你看我们有了飞机了，我们有了坦克了，我们有了原子弹了，我们能污染空气了，我们能污染大海了，我们什么都能干，是不是？所以目光短浅，无知，骄傲，这是当今人类的三大特点，加在一块儿，我们人类就离着灭亡差不多了。最近发生震惊全世界、影响全世界非常大的事情，什么事情？美国大选啊，对吧？美国大选的结果让人跌破眼镜，撒谎的人，对吧？作恶的人，败坏的人，你就没法治了。所以美国先进吗？很先进，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仍然逃不出这三点。第一，目光短浅，赚钱就知道赚钱，对吧？啊，美国人嚼过每个口香糖，对吧？哦，开大车子，住大房子，对吧？第二，骄傲，美国人骄傲吗？我见过几个美国人，哦，对，包括基督徒啊，你们中国人还会传福音吗？哎，我说这也奇了怪了，中国人怎么就不能传福音？他们认为全世界的福音都是美国人传的。我真见过美国人的骄傲，骄傲到简直可笑。然后是无知，啊，其实很肤浅，很肤浅。所以美国人的哲学实用主义，对吧？其实它背后很多的指导思想是非常非常肤浅。他们曾经为着他们的民主自由而骄傲，为着他们的军事，为着他们的经济而骄傲。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病毒，它就完蛋了。人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但是，病毒还是小事。当罪恶进入到了国家最高政权里边来掌控整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要差不多了。有人说，我作为一个小小的人，我管不了这些，但是你能不能管好你自己呢？我诚实地告诉大家，如果我们不好好地回到上帝面前，不好好地把我们的生命植根在那个坚实的基础上，我们绝对把握不了我们自己，你信吗？ 所以你说我能，其实你是虚的。世界上那些伟大的人，他们都不能，我们能吗？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如何使我们自己能够把握好今天。圣经里边已经把这些重要的东西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的祖先在造字的时候也把很重要的字都给我们，或者意思或者图画启示给我们了。那么现在呢，我来解释一下祸。大家喜欢祸吗？喜欢祸吗？不喜欢祸。怎么躲避祸呢？那你得知道什么叫祸。中国人还有一个字叫灾，灾怎么写？宝盖头下边一个火，对吧？那就是家里失火了，对吧？失火了可能把你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烧光了，没关系，那个叫灾难啊。这个灾难不是祸。在这里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祸一定与神有关系，灾是与财产有关系，所以福一定与神有关系，富一定与家里边的一口田有关系，所以富、福和祸都是士字旁。那么我们知道福是一口田，对吧？口是人，田是土地，一是和平啊，物以人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啊，人与上帝和，什么都和啊，那是那上面那一根横的意思。可是这祸啥意思？好，下边我们来看啊，这个祸的这一边是个什么？好，看这个图啊，这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从挪亚洪水以后第一件大事情。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我们中国人，我的理解，我们是他的大儿子闪的后裔。闪一共在地上洪水以后，也就是从女娲之后，他又活了500岁。所以咱们中国人说，炎帝啊，就是神农氏，在地上活530岁，啊，然后他尝百草啊等等的。所以呢，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如果大洪水啊是4500年，那么闪死的时候就4000年了。那么4000年的时候，正是中国文化开始萌芽诞生的时候了，对吧？那么，所以中国人造字的时候，闪所传给我们的很多信息，是我们中国人文化造字的时候很多概念的来源。所以中国人为什么来到了东方这块土地，并且把我们这块土地称为神州，也就是说上帝赐给我们，我们要侍奉上帝的地方。咱们中国人的祖先从来不是无神论，我们从来不相信我们的老祖宗是猴子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在告诉我们的，我们祖先是谁啊？哎，我们的祖先是神啊。这个所以呢，用刻碑立传告诉你我们的祖先是神啊。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啊，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亚当也不是我们的真正的祖先啊，真正的祖先是神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祖这个字啊，就是啊，用这个神这边一个碑啊，立了一块碑，石碑啊，刻在上面，告诉你我们的祖先是神，是吧？而且我们上次讲过了啊，这个神呢啊，它是独一的啊， 所以神是啊，就是指，就是单一的意思啊。那么这个祸，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祸，从挪亚洪水以后啊，什么呢？第一个大祸就是人造了巴别塔。所以这个图呢，就是巴别塔。你看，把这个巴别塔变成一个字，就变成了这个啊。所以这里边你看一层一层的楼梯，当然它不能把它变成这个字，它不能写成这么多，对吧？这个它把它变成一个字，一个象征性的这个字的时候啊，就变成了祸的另外一边，它是一个塔。所以当神来到一个塔的旁边的时候，就有祸了。那么这个塔是个什么塔？是个人不要上帝，人说我们要建一个塔，塔顶要通天，我们要坐在塔顶上，免得人类分散到全世界，我们好统治全人类。所以那些英武有名的人，那些强悍的人，当时这个人的头啊叫宁禄，他就在今天这个巴别这个字啊，巴别这个 bubble 这个字就是变乱的意思。他在原文里边是个象声词，象声词啊，就是你说话我怎么听不懂了呢？啊，本来我们讲话都听，我听了你讲的话怎么不拉不拉的不拉不拉不拉不拉，这说的什么？彼此不能通了，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巴别。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巴比伦，这个巴比伦这个名字的来源就是从巴别塔来的。简单的来说，巴别塔就是一个人统治人，人建立阶级，人不要上帝，人要自己管理自己。所以这个强悍的英雄人物就往塔的上面走，懒惰的无能的就靠在下面，靠着上面的人来保护我，来管理我。所以形成了一个没有上帝的自我系统。那么上帝说不行，所以神把他们从那个地方变乱口音，让这个塔建不成。结果呢，人类分散到全世界以后，我们在历史当中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在建立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巴别塔。一个国家是个巴别塔，一个公司是个巴别塔，一个家庭是个巴别塔，我们都希望建立一个这个金字塔式的那种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所以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呢，知道的啊，这个最早的祸就是人不要上帝，自己搞这么一套系统，这就是人类的祸根，来自于这里。那么时至今日，圣经里面就预言啊，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地上要出现一个现象。圣经里边说，全地上的人啊，都要拜一个兽啊。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啊，其实这里呢讲了两个兽，但这两个兽呢，第一个兽是最厉害的，所以第二个兽从地里边上来的兽，我叫它土兽啊，它要拜这个阳兽。在这个十三章啊，启示录十三章一开始，使徒约翰就说啊，我看到了一个兽啊，在咱们经文上看到了啊， 我看到一个兽，兽是什么东西呢？圣经里边用它来描述反人性啊，反人性、野蛮、恐怖啊，这种本性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兽从哪里来呢？这里说是从海中上来的，海中上来，进入到世界末了的这个四个大阶段里边，启示录里边啊，没有读过圣经的没关系，慢慢听啊，有四个大阶段，也就是说，揭开七印的前四印，四匹马跑遍全世界，第一匹马是什么颜色的？白色的，他出来胜了又胜，手里拿着弓啊，头上有冠冕，对吧？那么这是什么呢？主耶稣说，世界末了，进入世界末期的最重要的现象，是我们知道的，是福音要传遍地极。福音传遍地极，这个使命由谁来完成呢？由欧洲人来完成，西方人来完成。所以西方人所到之处，以什么做它的标志呢？以白颜色，啊，所以他们是海洋文化，从海中上来。这个世界啊，曾经是亚洲人的世界，因为闪嘛，闪是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但是后来呢，又说亚佛要住在什么闪的帐篷里，啊。所以我们就发现，澳大利亚原来是土著人，土著人是什么人？是黄种人，是亚洲人，是吧？美洲印第安人、玛雅人，啊，南美洲的人，什么人？亚洲人、黄种人。但是这些地方慢慢的都被白种人给居住了，啊，那么。亚佛住在这个闪的帐篷里，啊，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差遣他们成为世界末了到来之前的时候福音的使者，所以他们跑遍全世界，这是第一个大的普世的运动，所以他们瓜分全世界。但是当福音所到之处的时候，邪恶也随之跟着来了，所以帝国主义啊，反基督的势力始终伴随着教会，因为这个属灵的征战嘛，所以这个基督的名传到哪里，撒旦就跟到哪里。基督越发达，福音越发达的地方，撒旦的工作就越发达。所以我们分析圣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头兽所描述的是源于欧洲的敌基督的势力。我再说一遍啊，这里这头兽所描述的就是发源于欧洲，然后传遍全世界敌基督的势力。所以这头兽从海中上来，所以我们中国人把欧洲人来的时候称他们什么？羊。所以我们所有欧洲人的东西我们都称为羊啊。我小的时候很奇怪啊，这个火柴叫羊火，是吧？骑着自行车叫羊车啊，缝布缝的那个针叫羊针啊，什么都是羊啊，点的灯那个油叫羊油啊。哎，那时候我就说奇怪，怎么叫羊呢？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从大洋彼岸来的啊，所以叫羊。我们自己的呢叫土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里这个从海上上来的这个兽，也就是说我们说啊，从欧洲流行全世界的这个敌基督的势力，它有十角七头，或者七头十角啊。当然有人解释七头十角是什么欧盟啊，是什么意大利啊，这个罗马等等这些啊。 我觉得那种对号入座有点牵强啊，咱不管它是怎么样，至少是十和七都代表着满的意思啊，都代表着富，就是满的意思啊。十就是十全十美嘛，是吧？七是完美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是吧？所以它有十个角啊，七个头啊。有人试图把它画下来，你不要画，这个不是一个图画，也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物，而是他用这个来代表敌基督的那个势力。他有七个头，就表示他很聪明。欧洲人聪不聪明？你看现在全世界的东西都跟着欧洲学，对不对？科学、艺术、文化，是吧？社会制度、哲学理念都跟着欧洲人去学，因为他有十头、七个头啊。然后它有十个角，就表示角表示力量，圣经里边就是那个羊那个角啊，就是牛那个角，对吧？十个角就表示它完全的力量，是吧？然后这个十个角上带着冠冕，就表示它很有权柄。所以世界上有哪一个文化能够瓜分全世界的？有没有？没有，只有欧洲人，是吧？他们的力量没有人能够胜过他们。但是在这七个头上是什么呢？满了亵渎的名号。然后这里就说，我所看见的那个兽形状好像豹。豹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呢？冷峻、迅速、残忍，对吧？这就是欧洲敌基督文化的特点，没有人性，邪恶、败坏、冷酷。中国人呢，亚洲人的文化啊，人家说叫做吃草类文化，是吧？你看欧洲人，豹子它独单独行走，对吧？中国人喜欢群居，洋人不喜欢。他的文化是单独的，是食肉类动物的那种，像豹子一样的那种文化，是吧？他们喜欢安静，中国人到哪里就会叽叽喳喳像小鸟一样，对吧？到哪里的中国人讲话大声，吃喝，是吧？就知道吃，是吧？你看那吃草类动物，你看那羊到哪里都低着头在这吃，对吧？但是欧洲人的文化不是，他像一头豹子，他吃你，侵略别人，叫欧洲人，是吧？脚掌像蛇，表示很有力量，根基稳固。然后狮子呢，口呢像狮子的口，吞吃。下边一句话很厉害啊，说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啊，这个和他的座位啊，这个和他的权柄都给了这个兽。也就是说，欧洲敌基督文化得到了撒旦魔鬼的支持，所以撒旦魔鬼把他的能力、把他的宝座、把他的权柄都给了这个兽了。所以从欧洲文化里边产生一个什么东西呢？一切拜撒旦魔鬼的撒旦教从欧洲出来，光明会从欧洲出来，这个等会儿我会讲共济会欧洲出来。所以欧洲的政治、科学、文化、艺术，这个各个方面，最高层经济、军事，撒旦魔鬼的控制。我们继续往下看，这里说，我看见这个兽的七头当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啊，那死伤就医好了。这个我们不去特别解释这个问题啊。欧洲文化曾经有人说帝国主义啊垂死挣扎啊，结果我们发现他垂而不死啊。这个，然后全地上的人都稀奇来跟随那个兽。欧洲人制定全世界的秩序，所以欧洲人搞出来的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普世价值，全世界的人都要接受他的价值。谁给他的这个权柄？ 让他做全世界的价值，是吧？圣经告诉我们，这价值来自于撒旦魔鬼。然后全世界的人都跟从那兽，所以宠羊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对吧？全世界都宠羊，向欧洲人学习，向美国人学习，然后又拜那龙，龙就是魔鬼撒旦，接受魔鬼撒旦的洗脑，因为他把那个权柄给了那个兽，拜兽，说谁能胜过这个兽与他交战呢？所以启示录里边说，这个白马出来胜了又胜。然后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谁赐给他？撒旦魔鬼。撒旦魔鬼就给这些欧洲人，给他们那种的所谓的聪明智慧，七头十脚，然后他们就开口说夸大的话，然后又有权柄赐给他。那么什么话最亵渎？什么话最亵渎？什么话？你想想，上帝在天上啊，对于上帝来说，亵渎他最厉害的一句话什么？哎，无神论嘛，是吧？欧洲人喊出来的无神论，我们亚洲人还没喊无神论，哦，我们说盘古是开天辟地，对吧？但是欧洲人喊没有神，上帝创造万物给我们享受，欧洲人说进化的，还有比他更亵渎的吗？然后上帝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吧？他应该来管理世界的。欧洲人说什么？我们要民主。谁说上帝能管理？我们自己管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是吧？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是吧？要创造什么美好的生活，全靠我们自己，起来，是吧？这是欧洲人的文化。欧洲、德国、意大利都非常邪恶，其中一个非常最邪恶的国家就法国。世界上当代的最邪恶的思想都来自于法国，咱们共产党中国人被法国害苦了，是吧？来自德国这一匹马，这个叫卡尔马克思，这个大胡子老头，是吧？搞了半天他是个犹太人，是吧？把全世界害苦了，一直到现在美国还在搞，是吧？中国就不用说了，澳大利亚也是紧跟啊，全世界都在跟着走，是吧？所以开口说亵渎的话。那么对于当今影响力非常大的另外一个系统，就是教育啊，我们的整个教育系统，现在撒旦在教育系统里边的投资非常大，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有小孩子，千万不要相信澳大利亚的教育。澳大利亚的教育迅速的堕落，迅速的败坏，几岁的孩子就可以教他去变性，是吧？无神论抵挡上帝的就不用说了，说夸大的话。什么夸大的话？最夸大的话几个？科学万能是不是夸大的话？科学万能吗？民主是不是夸大的话？民怎么能主呢？所以中国人把它写成一个器皿的皿，煮熟的煮，是吧？放在锅里煮，再叫你民主，是吧？谁煮啊？你看看美国是全世界的什么民主与自由的灯塔。等会儿我再看看那个灯塔是什么灯塔，那是撒旦魔鬼的灯塔。 引人走歪路的灯塔，败坏人类的灯塔，所以上帝让他灭亡。咱们走着看，美国的末日不远。美国因为是清教徒为主体的最起初的这个国家的组成，咱们刚才讲过，福音在哪里发达，撒旦就在哪里工作，对不对？所以撒旦一定瞪着最大的眼睛看美国。这一帮基督徒，撒旦恨得他咬牙切齿，不把你掐死才怪。所以在美国建国初期的第一个最大的撒旦之子是谁？乔治华盛顿。我这里有一本圣经，大家等会儿有时间可以过来翻翻看。看见这个地方这个标志了吗？共济会的标志，正面的圣经，这里是共济会的标志，看到吗？等会儿我讲一讲共济会是怎么回事。大家如果看不懂共济会，能看到这个标志吗？这个啊，这是撒旦教的标志，专门拜魔鬼撒旦的标志。你查撒旦教标志，你就会看到这个标志。怎么圣经上会印撒旦教的标志呢？我也非常明白一件事情，咱们中国人也非常明白一件事，要想反红旗怎么样？你必须要打着红旗啊，你才能反了红旗。你想毁灭圣经怎么办？你必须印圣经啊，你出版圣经，然后把它篡改掉。当然内容它没篡改，但是它在圣经的标志里边打上撒旦魔鬼的名字。这是首页，乔治华盛顿的画像，可以看到吗？等会儿上来翻一翻。然后就是说乔治华盛顿怎么样，他是共济会的成员，然后他怎么样来支持共济会。所以这帮人就成了美国的开国先锋，这帮人就是撒旦用他们，要把从欧洲剩下的不多的这些所谓的清教徒，要他把他们都掐死。用什么？用启蒙运动，撒旦魔鬼从欧洲织网的那些，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是头兽，这个敌基督的这些思想，从一开始，从美国的建国的根基，就来把基督徒的东西把它搞掉。当然，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嘛，所以你不印圣经，他们怎么会相信你啊？所以他们的总统都要手按圣经。不按圣经没人选你当总统，对不对？但是手按圣经完了以后，你办事，我们看到有几个美国总统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办事的，就包括当今的川普，这手举圣经，我相信他是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想要走基督文化道路，可是他也跳不出这个美国建国初期的时候所建立的那个条条框框，他还是要在那个框框里边，他没办法，他跳不出去。所以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我们刚才讲了， 欧洲还有一个现在在澳洲到全世界到处流行的同性恋。同性恋是什么意思？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个性的病态，对吧？那么既然性病态就是病态嘛，对吧？为什么提到政治上来？为什么美国政府这个拜登政权他就要搞这个性的问题？因为性是神的创造的最高最美的创造，神创造的最后就创造了性，因为性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尊贵的人类得以繁衍的方式，所以神命定了一男一女。撒旦说，谁说的？你是上帝，你造一男一女，来反他。怎么反？咱们男和男，女和女，就不听他的。这就是撒旦的心态。所以为什么同性恋上帝这么恨恶？其实问题不在同性恋这个本身，当然本身也是很严重的，是吧？最重要的是这里边有一个抵挡上帝、亵渎上帝的态度。所以这个欧洲基督教国家你发现是同性恋最早法律建立的地方。咱们刚才讲了，越是基督福音发达的地方，敌基督的势力就越强。刚才讲了，他出来干什么呢？要夺权。所以这个无神论的所有无神论的势力，欧洲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意识，要抢夺权力，他们要占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到了东方国家没有基督徒的地方，他更是肆无忌惮。所以中国我们跟着某某某，对吧，干革命。革命是干什么？什么叫革命啊？弟兄姊妹，咱们都听过革命这个字吧？革命是干什么啊？抢劫。这个稍微有点 low 啊，革命就是夺权啊，革命就是夺权，跟着某某人干革命就是跟着某某人夺权，对吧？谁敢抵挡我，历史的车轮就把你碾得粉碎，对吧？所以在西方国家呢也一样，在学校教育系统里边他们夺权，对吧？在你看现在在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新闻界全部被他们霸占了，是吧？他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他们就说假新闻，你怎么的？因为我有权利啊。这世界上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权力的地方，就是法律系统。他们制定法律，对吧？所以他们夺去这个立法权。然后你想的，我用法律制裁你，你没办法。所以现在在美国你发现法律也不管用，新闻也没了，是吧？这个教育也没了。这到最后这个川普最后一看啥都没有，全部被人控制。所以经过200多年的历史，撒旦成功的把到了美国去的这些这个清教徒，把他们从根基里边把它毁掉。这里说了一句很可怕的话，说任由他与圣徒征战，任由他与圣徒征战。前两天我跟英文教会的潘尼牧师在谈，他问我你这个星期要讲什么，我就讲这个。哦，他说这个经文，然后他说你为有什么感动讲这经文，我就跟他说，我说最使我战惊的就是这句话，他不但征战而且他得胜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拜登胜，川普败，对吧？你在澳大利亚你不看到了最后越坏的人越容易上台啊？在中国为什么蒋介石败？就在这儿， 关键在这儿，对吧？这个欧洲出来的这一个充满亵渎的打着正义的旗号实现共产主义人人平等，对吧？在美国也是黑人黑命贵，谁也没说黑命不贵啊，是吧？哇，非得这看起来很平等的，对吧？搞人权，搞法治，搞科学，搞民主，听起来都多么好听的话，对吧？全部是诡计，魔鬼撒旦的东西。所以我就跟潘尼牧师说，我说潘尼牧师，你看到了吗？你的教会还有年轻人吗？没有了。我说这个教堂如果再不更新的话，下去十年这个教堂的命运只有被卖的，只有被卖的份儿。在澳大利亚多少，在欧洲，在美国多少教会都卖了，倒闭关门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任凭他与圣徒征战，然后他得胜。我在这里要问，为什么圣徒会败了呢？你是圣徒吗？你要知道败了是什么后果。圣经告诉我们，凡是受了兽的印记，凡是拜了兽像的，就是永远地狱的火柴。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我说的。可是为什么基督徒会在这个时代里边失败？是耶稣基督失败了吗？圣经告诉我们他得胜了，永远得胜。可是为什么人会失败？我今天看到教会里边太多可憎恶的事情。现在在澳洲最大的教会，什么教会？灵恩派的教会，表面上打着圣灵的旗号。我们旁边就有一个灵恩派的教会，跟我们在一个 building 里边，他们十一点开始聚会。上个礼拜我去看，前个礼拜，我不知道他们在那干嘛。但愿他们不是做一些违反圣经原则的事情。成功神学，欺骗会众，搞宗教，哦，不搞灵恩派的，就搞这个主教。好家伙，拿一个东西，穿上个袍子，哦，家伙很神圣，有什么可神圣的？你不是蒙恩的罪人吗？你不需要认罪悔改吗？搞那套东西干什么呢？非常可悲。所以因为撒旦把权柄给了他，他就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我再问在座的各位，咱们远了不要问，我们自己有没有被他制服？是不是被他制服的？下边说了，凡是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也就是说没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拜这个兽。这是一个分水岭。在座的各位，我们的心里边是不是认同当今世界上流行的那些东西呢？那些听起来很好听的，我们被上当受骗的，那些白左们搞的那些理论呢？这张图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是启蒙运动画家所画的，叫做法国人民跟着自由前进。那么自由这个前边这一个女的露着胸啊， 她是自由女神，也叫理性女神，理性女神。所以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欧洲人强调什么呢？强调人要理性，我们要科学，不要宗教。为什么这个理性是女人？女人比男人更理性吗？为什么这个理性是光着半个膀子？我感谢上帝，他只光了一半，他还不敢全光。我就想问问这个画家，为什么你不敢画全光的？全光怎么了？我告诉你，只有圣经有答案。所以他再怎么蹦跶，他还蹦跶不出圣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你必须穿衣服，因为那是你犯罪的记号。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羞耻，天生而来的，所以你穿衣服需要遮挡，这是唯一的答案，没有第二个答案。所以他悖逆这个撒旦魔鬼之子，他画这个画，他袒胸了一半上来，他还不敢把全部袒出来。旁边画着这个小孩啊，手里这个啊，这个小孩手里拿着枪啊，你看这都很年轻，是吧？尤其你看这个地方画的这个人，像个魔鬼在那里，是吧？然后躺在地上的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那些贵族、社会上层的人。所以，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什么？啊？哎，共产主义理论的精髓，那个核心叫做造反有理。造谁的反？造谁的反？就是造资本主义反。造启蒙运动就是造教会的反，造教会的反就是造上帝的反。撒旦魔鬼说造反，凭什么听他的，是吧？教会太可恶了，是吧？弄了一些条条框框来约束我们，不听，让我们穿衣服脱，这就是他们的道理。法国人把这个女神变了变样，造了一个大象送到美国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女人，就是刚才那个关了半个膀子那个女人。然后那个是手里拿着一个枪，对吧？这里是手里拿着火炬，这个火炬是什么？叫做智慧之光，人的聪明。然后呢，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这个女人叫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是谁？哥伦比亚就是欧洲版的亚瑟拉，就是巴利的老婆，生产之神，也叫智慧之神。所以美国的首都叫什么？叫 Washington DC。 DC 是什么意思？是 District of Columbia， 是哥伦比亚的特区。所以你就知道美国的建国起初的时候，它的指导思想建基在什么地方。整个国家的行政中心是特别划分出来给哥伦比亚女神的。这谁搞的？ 华盛顿搞的。从一开始他们就在美国在最中心的地方给撒旦魔鬼绝对统治美国的权利。这个图画大概都知道吧，就是这个好莱坞啊，这个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那个首页。你看这个跟刚才这个图片是不是很像，是吧？所以他们用智慧之光，你看前面这个光啊，手里拿着火把啊，智慧之光，这是人的聪明，人的智慧，要我们不要上帝，我们足够聪明，我们能解决一切问题。这就是这个启蒙运动。所谓启蒙运动什么意思？ Enlightenment， 以前我们都是愚昧的，我们为什么愚昧啊？因为我们上了教会的当了，是吧？教会说我们都是罪人，谁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天下的主人，是吧？我们要科学家，教会傻瓜，不去教会。所以现在你给西方人传福音难之又难，为什么？因为已经被这个毒中得太深了，对吧？然后这个女自由女神的脚底下，对吧，站着一个台阶，站在一个台阶上，这个女人站在台阶的顶端，是吧？这个台阶等会儿我来讲，就是巴别塔，这是共济会的标志。因为共济会是建筑师协会，或者叫石匠协会，全世界最高级的建筑师。那么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一开始咱们所说的那个巴别塔，他们自称自己叫做宁禄的后代，他们要在世界上建筑属于他们的权力的那个隐形的那个东西。所以现在大家都听说过暗黑势力，有没有听说过？影子政府，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这帮人，是吧？任何一个政府满足不了他们，所以他们不惜损失美国，他们无所谓，他们要干什么？要统治全世界，是吧？要操控真正的权力。所以无论是经济啊，他们操控着美联储，是吧？这个用美元控制全世界，然后军事啊，政治，他们要控制全世界。那么这个标志，共济会啊，这个标志，因为看起来是一个尺子一个圆规嘛，其实不是，他用这个尺子和圆规来代表一男一女，所以下边这个尺子是个女的，上边那个圆规是个男的，中间有一个鸡，很多人以为他们是上帝嘛，是 God， No， 那是 gender， 那是性。所以共济会没有上帝的人，他们的最高享受没有别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这个正义，没有什么圣洁，最高享受就是放纵情欲，就是性，是吧？所以中间是个性，然后呢中间有个眼睛，很多共济会不标志这个眼睛，这个眼睛是一个眼，是撒旦的智慧之眼，这就是共济会。美元，一美元 一美元表示什么意思？表示 foundation， 因为从一开始，一美元最重要。里边的标志，正面是谁？华盛顿。反面，我这个在旁边啊，右边就在旁边啊，这个一美元的边上是美国的国徽，然后这个左边就是这一个放大了的东西，啊，就这个东西，是吧？你看到这上边的这只眼睛，是不是跟刚才共济会的那个眼睛是一样的，一只眼睛？然后下边整个是一个塔，这个塔呢中间断了，上层人和下层人之间的关系，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统治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明确。这个塔看上去像金字塔，实际上不是，这个塔就是巴别塔。然后你们用手机查一查这些字是什么意思，这个美国人是看不懂的，因为它不是英文，但是呢你到手机上去查偶尔能查得到。这是一个偶像的名字，他在说话，就这么个意思。那么为什么会查得到呢？在 Disney 的一些影片里边就用了这些字，然后这个地方写了个什么呢？ The Great Seal， 这个伟大的印记。 The Great Seal 在美元这下边这一块，下边这一块啊，叫 The Great Seal， 这个伟大的一个印章。什么印章？撒旦魔鬼共济会在美国的经济里边的印章，可怕吗？然后在美国的上这个美元上面写着 In God we trust。很多基督徒就说，你看他们不是信上帝的吗？ In God we trust， 真的吗？In God we trust， 我在那个 God 下边画了个横线。我们今天有第一位来我们教会的弟兄，他的名字叫 Good to go， 他跟我说不是 good， good 是 G-O-O-D 啊，他说我称上帝的时候我就称他 God， 其实 God to go 啊。In God we trust， 美国的很多美国总统都在说 God bless you， 有没有？你有没有问题？基督徒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我们要问 Which God， 对不对？你发现美国的这些领袖啊，包括他的美金上只是说上帝祝福你，上帝怎么怎么回事，但是他们从不提耶稣祝福你。因为谁是上帝？可能他自己就是上帝。God bless you， That means I bless you， Because I'm God。 Who's God？ Anything can be God。 所以约翰一书里边就告诉我们，谁是说谎话的呢？就是那些不认耶稣为基督的。所以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那么怎么叫不认父与子啊？在这里说了，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 凡是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所以你发现这一些西方政客可以大谈 God， 可是从来不谈 Jesus Christ， they never mention about that， 只是说 Jesus Christ 感叹什么事情不好的时候说这么一句话，然后其他地方不再说了。因为他们知道神这个字他们可以乱来，耶稣这个字他们乱来不了。所以 in God we trust， 他不敢说 in Jesus we trust， in Christ we trust， 他没有，因为那是迷惑人的功课。所以这个时候谁是说谎的，就这帮人，因为他表面上看起来说上帝，其实他不认基督，不认基督就不是，就没有上帝。那么这个穆斯林也认基督啊，是吧？也说他是有耶稣啊，他说他是先知，他不认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经上就说了，凡是不认他是道成了肉身来的，就是敌基督的，就假的。圣经里边不给你有这种可能性的。美国的国徽和国旗里边有没有一点基督的成分？有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有人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以后不要再说了，美国彻头彻尾的撒旦的国家。政权上说美国很多美国公民，这个老百姓是基督徒，这毫无疑问，对吧？但是从政府这个角度来说，是彻头彻尾的撒旦魔鬼的政权。共济会设计了，这个是美国的国会白宫，这个白宫在后面，对吗？然后中间有一个大道，然后前面有一个圆形，然后这里有一个方尖塔。什么意思？这是哪里啊？这是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广场，你看是不是跟白宫非常像？前面有一个圆，然后有一个方尖塔，然后有一个通道，然后有一个拱顶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是不是非常像？这什么意思？这个方尖塔，看到这个旁边，我放大的这方尖塔，看到吗？这是代表一个男人的生殖器。这个圆形是女人的生殖器，然后这个通道是表示女人的通道，这个拱顶是表示子宫。所以共济会的标志就在这儿体现出来。我们从这里看到建筑师协会建造的很多这种的建筑都代表着同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代表了同样的概念，非常污秽邪恶的东西。但是非常遗憾，为什么我用这两个地方呢？因为天主教那是教会，曾经是教会最高层的地方，被哪里统治？被撒旦统治。美国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被谁统治？被共济会统治。这就是当今我们生活的时代。United Nations 叫联合国，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看起来是两个麦穗中间一个地球，对吧？其实这个麦穗是代表着两只手， 把整个世界掌控在我的手心里，明白这意思吗？啊，就是把整个世界放在我的手里，我们来统治管理整个世界。一开始我们说巴别塔的时候，人要干什么？统治全世界。上帝来了，要叫他干什么？要叫他们分散，谁也不要统治谁，我们每一个单独的仰望上帝。咱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一句话，不是讲过一个中国字叫善，后来的人把它读成了禅，其实是善。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与上帝同在，与善良的善同音，对吧？就是你自己和上帝同在，那就好的，对吧？没有上帝，人统治人是不好的。联合国正好是巴别塔事件的反动作，神说你要分散到全世界，是吧？但是联合国说 No, we will united。 这个动作跟巴别塔的时候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有一帮的人就要透过这个东西来控制全世界。这一帮人已经提出来这句话很久了，叫 New Order。 有没有听过世界新秩序？有没有听过？这就是祸，就是一开始我们所写的那个字。好，最终今天我们信息的结束，诗篇第一篇在告诉我们，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成为是有福的人。什么人是有福的人？不要跟着恶人走，不要跟着恶人走。再说，不要跟着恶人走。今天我们已经把兽、兽相、兽的权柄、兽的理论、兽的作为都跟大家讲了，这是敌基督的、普世的。但是凡是拜兽、跟着兽相，今生有祸，来世下地狱，这圣经上说的。也许一时的，就像这些美国的这些中国的那些掌权的人，他们在地上一时的发达，但是最终的灭亡，那是命定的事情。所以不从恶人的计谋是第一件事，先不从恶人的计谋，他们说那东西千万不要听，不占罪人的道路，他们去奔，他们去追，他们要的东西我们不要跟，不做亵慢人作为，不认同他们，不要跟他们走在一起。然后怎么样呢？把握今天，弟兄姊妹，把握今天。怎么把握？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好好读你手里的圣经。今天很多人强调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祷告，祷告当然好，但是圣经告诉你，如果你不在先在圣经律法上受教，你的祷告也为可憎。这个地方说我们信神，如果你没有基督，你根本就不知道神是谁，是吧？你如果不读圣经，你连怎么祷告你都不会。今天很多人就热心的，祷告啊，就传福音啊，什么这个那个到处跑啊，跑什么跑？好好安静回到家里边去读你圣经。有人说，你不读圣经，你什么都不干。一个读圣经的人不会什么都不干的，神会在圣经里告诉你该干什么。而不读圣经乱跑的人，你根本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干，你跟凭着你自己的热情在干，你干了多少破坏教会的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把握今天，把我们的生命扎根在圣经里面，那是神给我们立的约。你只有把你的生命建基在这约里面，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的确是一个非常的时代，这个世界的乱七八糟的理论现象各种东西，但是我们怎么在今天把握我们自己呢？千万不要去听世界上那些所谓的有权有势的，所谓的打着正义的旗号的，什么政府的，什么这个宣传机构的，不要听。只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扎根到圣经里边来吧，因为唯有这个是生命之道。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保全我们的生命，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使我们生活在末世，又是我们是中国人。主啊，我们可以透过你话语的亮光，我们看明今天的是非。主啊，我们奉你的旨意传讲这些信息，但愿你使我们的生命不再沉睡，不再短视，不再骄傲，不再跟随这个世俗，使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握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我们知道这不是关乎宗教，这不是关乎做一个好人，这乃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的根本。主啊，愿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能够把握好我们的今天，把握好每一个今天，将来我们去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后悔。谢谢主，无论是现场聚会的还是在线上的，主啊，愿你的灵都一一的感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